接下来你也会看到晴雯的热情在于晴雯觉得谁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就去帮，就是刚才讲两肋插刀那种类型。可是平常他懒懒的，他不想做事，他不喜欢献殷勤，所以晴雯这种人其实很吃亏。我们看到最后他其实很倒霉的一个个性，因为他最不喜欢表现，那大家也觉得他最懒最偷懒，什么事都不做。可是没有人看到他补球的时候，他是补到自己整个人昏倒的，就他觉得别人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可以尽心尽力到这种程度。其实我们都发现有时候身边是有这种朋友的，就是那种在最为难的时候他给你最大支持跟帮助，可是平常他可能嘴巴蛮坏的，常常让你觉得说这个人好讨厌好讨厌。所以其实人的个性，晴雯就是我们讲说口直心快，然后面冷心热啊，脸上看起来酷酷的，可是其实很热情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跟麝月说，明天我来服侍你一晚上。那麝月听说就只好服侍他，漱了口也倒了半碗茶给他吃。所以我很喜欢这些细节，我觉得这是我《红楼梦》越读越喜欢的片段。我觉得这才是十四五岁我自己回忆我的青春里面最快乐的时刻，就是那个时候的天真烂漫，没有社会的阶级名利目的都没有，就是人对人，就包括说啊，你要喝茶我帮你倒一碗茶的那种，它有一种很美好的记忆啊，就是曾经有过那样的青春，而那个青春里面的天真烂漫，长大以后尤其到了职场，很奇怪这个东西真的就不见了，然后你也不敢相信人跟人之间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天真。好，所以这一段完全在写这三个小孩子之间非常天真烂漫的一种来往。那麝月说，你们两个别睡，说说话，我出去走走就回来啊。你看他这么晚了，说你们两个聊聊天，说我出去走一下就回来。晴雯说，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啊。这个好像我们国中所说的话，就是那种露营的时候不睡觉的时候，我要出去走走，说外面有个鬼等你，那样子就在那边笑他。那宝玉说，外头自然有又大又圆的月亮，我们说着话你只管去。所以宝玉对于人去看美丽的东西是非常鼓励的啊，他觉得麝月是要看那个月色，看夜晚的月色，其实雪夜的月光是最美的，所以他就说，你去看，我们说话，我们等你回来。好，有没有发现我刚讲的菩萨，那个菩萨其实是完全懂人的心理的，他知道麝月这个时候想反正已经起来了，而且披了宝玉这么暖的这个暖袄，所以出去看看月光是很好的一件事。所以宝玉就鼓励说，你出去走走啊，我们等你回来。一面说一面就咳嗽了两声，麝月就开了后房门，揭起毡帘一看，果然好月色。生命里面这种片刻其实是非常美的片刻，跟他是主人或丫头无关，是他可以看到生命里最美的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知识再多学位再高都不见得看到好月色，可是这个丫头这个晚上看到了好月色，而也是宝玉鼓励他去看了那个好月色啊，所以看到了月光。那晴雯等他出去就要吓他玩耍啊，这个也是我们国中一定会做的事，说啊，这个人出去了，他去上厕所，我们就去吓他。我们那时候好奇怪，很多人就常常半夜，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蛮病态的，就知道人家要去上厕所，就拿一个白被单先站在厕所里去，这样好多学生被吓哭的那样。那据说后来那个人也被吓了一大跳，有人比他更早披了一个白被单站在里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国中宿舍每天都在玩这种游戏啊，在学校里面喜欢玩这种游戏。所以那个晴雯说，哎，我要吓他，你看刚才他懒得下来喝茶都懒得下来，现在他吓人他好高兴，就噼里啪啦就跑下来了。那他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啊，身体蛮好的，不怕寒冷，也不披衣服，只穿着小袄，捏手捏脚下了熏笼，随后就出来。好，宝玉就赶快劝他说，爸呀，冻着不是玩的。因为宝玉知道外面多冷，所以一个女孩子穿着那样的小袄，睡衣的小袄，这样出去真的会冻病的。那晴雯就摇手叫他不要讲话啊，因为麝月会听到，对不对？所以他就摆手，注意那都是动作啊，就是捏手捏脚，他就用摆手，随后就走了。刚刚要出房门，忽然一阵微风，只觉劲肌透骨啊，就是忽然一下穿过所有的肌肉跟骨骼那个冷。其实我们在南方很少感觉到这种冷啊，你说真的在北方的纬度高的这种地方，你从被窝里面起来，其实刚到欧洲去的时候都不觉得，因为在台湾没有这种这么巨大的落差。 所以有时候半夜上厕所什么，从被窝蹦一下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忽然一下觉得那个寒凉这么重，那不禁毛骨森然，然后心下自私，就忽然想到，难怪人家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啊，热热的身子不可以被风吹，这一冷果然厉害。一面正要下麝月，只听宝玉在里面高声说：“晴雯出去了。”好，注意一下，宝玉警告麝月说：“晴雯出来了。”其实不是担心麝月被吓到，是因为害怕晴雯被冻到，因为他想说破掉他这个要吓人的动作以后，他就会回来啊，所以他关心的是怕晴雯生病。那晴雯出去了，晴雯就赶快回身进来，笑着说：“哪里就吓死他了，偏你就结结遮遮，老婆汉相的，就是婆婆妈妈的意思啊，就是觉得这个宝玉不够那个男子气的感觉。”那宝玉就笑着说：“倒不是为吓坏了他，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啊，你等下冻到了不好；二则他不防，不免一唬，倘或惊醒了别人，不说咱们是玩意儿。”反倒说袭人才走了一夜，你们就见神见鬼的啊！这里面意思是说，你看袭人第一天不在家，就这样闹得这个样子，都三更半夜了都不睡觉啊，怕人家讲话。所以宝玉有很多的体贴跟担待啊，在这里。那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一掖，好，这个时候注意这句话，可能宝玉觉得冷，有时候我们觉得冷，你就说最冷的地方是脖子这里，所以被子窝进去一点。热气不会往外跑，他说你来帮我把被子掖一掖。可是大家注意一下，你再看下去，你发现宝玉不是因为他自己冷，他是想知道晴雯是不是被冻到了，因为他想握一下他的手。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我常常提到说，人真正的关心其实是体贴，是身体的贴近，是肉体的贴近。可是这个肉体的贴近常常被误解成一种猥亵，所以反而少掉了真正的体贴。我们讲到体贴跟关心是同一个东西，甚至体贴应该是关心的基础。可是当它变成一个口头上的关心的时候，那个具体的身体的体贴反而没有了。可是《红楼梦》里面写到宝玉对人的体贴是真正身体的，所以他说：“你过来帮我把被掖一掖。”晴雯听说就上来掖了一掖，伸手进去捂一捂。宝玉笑道：“好冷的手。”好，你注意，宝玉已经握到晴雯的手，对不对？他说：“好冷的手，快进被来捂一捂吧。”这个捂一捂就是说，你赶快让热气让自己暖一下。所以其实就是宝玉立刻把被子拉开，说：“你赶快钻进被子来。”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被忽略的一个片段，就是这个男主人怎么会叫一个女佣人说：“你赶快进我的被子来捂一捂？”那我想今天简直是不得了了，这新闻会报道出来。可是在这里很奇怪，这作者的写法非常奇特，就是宝玉完全没有男女之防，他就觉得人在这个时候冷了，那他的被子是暖的，他就叫晴雯赶快捂一下。他有一种我刚刚提到那个体贴，可是这是我们读《红楼梦》我觉得最不容易理解的。我也相信恐怕在人世间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看得懂这一段的，跟看不懂这一段的。一种人是看到这一段以后觉得里面有非常高贵的情操的，一种人是看到这一段觉得是非常猥亵的，刚好是两种。你看到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也是两种人，一种是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有非常高贵的情操的，一种人可能觉得是猥亵的，刚好是两种。可是很有趣，这个东西的领悟恐怕也不是一时可以改正过来啊，可能有个人的缘分要去懂或者不懂。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是这几年我读的时候我最感动的一段，就是早年都看不出来，就是宝玉为什么这一段会有这样的动作，说晴雯你赶快进被子来捂一下。